兄姐妹早。2014年呢刚刚过去，如果要数算2014年最受人注目的事件呢，那莫过于就是航空历史上一年之内有4架的飞机失事或者是失踪的事件。特别近期的亚洲航空，一架由印尼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失事，发现呢飞机上面有155个乘客，还有7位的机组人员当中，有45个人，差不多就是飞机上的1/3的乘客，都是基督徒。同样，他们同属于印尼泗水沙伦玫瑰教会的会友。当中的腓力牧师早前在他的脸书上证实，亚洲航班机上的有许多的乘客都是他们教会的会友。另一间的伯戴尼教会也报称有5个会友也是在当中这个航班当中遇难的。这个教会的 Daddy 牧师表示，这次的班机失事是整个印尼的悲剧，从遇难者的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华人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内心除了伤心失落，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疑问，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正如这个腓力的牧师在机场带领祷告的时候呢，他说，在我们生命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能够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因为他会给我们最好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上帝比这些更大，上帝并不是邪恶的。我们虽然被黑暗围绕，求神帮助我们走过。我们的人生确实是有很多的不知道和不明白，但神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灰心失落，因为呢，正如耶稣也曾经的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除了吩咐我们不要为世界的事情忧心之外呢，他还要我们达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才会再一次的来到接我们到天家。然而我们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地球又受到这么多的破坏而产生很多的天灾，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的角色呢？如果我们要达成神的使命，那圣经又有什么的教导呢？所以呢，今天在我的讲道里面，希望我们首先了解地球的5代的问题，那就是心灵空虚、管制无方、贫富悬殊、疾病蔓延、文盲严重。之后呢，我再跟大家一同的看《使徒行传》的1章1到11节，这里呢可以归纳我们信徒5代的对策，那就是以耶稣生平为榜样，以神国为宣讲的内容，以圣灵能力为倚靠，以勇敢出去为己任，还有以耶稣再来为激励。所以让我们逐一的看看这些的问题对策，从中学习功课。首先让我们谦卑一同低头，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 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有限，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无能为力。可是主啊，当我们感觉到绝望的时候，其实你为我们开一道的门，这道的门你给我们进去，你也提醒我们努力的让其他的人进去。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从圣经的里面学习更多，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努力的遵从。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主啊，让我们为你发热发光，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地球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心灵空虚，内心只顾自己的需要，不理会其他的事情。让我们环顾四周，有多少人仍然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呢？有多少人仍然关心在伊斯兰教国家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呢？如果大家近期有看这个 WeChat， 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也发了一个信息说，在过去的2014年，总共有4300多万的基督徒上升，还有呢，相比这个2013年呢，只有2100多的人死亡，那2012年呢，只有1200多，那就是因为这个叙利亚那边很多的发生很多的战乱，还有在非洲扩散的伊波拉病毒。我们除了关心他们哪边之外，我们为他们多少的祷告呢？又有多少的人仍然关心这个上海跨年夜一个遇难者的家属呢？也许在我们来说，这些事情跟我们很遥远，跟我们没有什么生活的关系，反而呢，最贴身的事情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说这个 iPhone 什么时候再出新的型号，或者是呢，那儿有什么好的东西吃啊，那个夏天啊，油价怎么便宜，我们去哪儿旅游比较好等等。如果我们大家看这个念书，可能发现我们很多的亲戚朋友，还甚至是我们，会上在一些的相片，一些的分享，大部分呢是吃喝玩乐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养生之道的秘诀。有多少人仍然关心社会的需要、国家的进局呢？就算是基督徒，可能也缺乏这个属灵的眼光，很少为到普世福音的需要祷告服事。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毫无疑问，加拿大又叫艰难带，赚钱不易，所以呢，辛苦工作就要好好的享受了。我不否认，就是我们需要在劳苦的当中，我们应该享受所得来的成果，但是否金钱物资可以满足我们干涸的心灵呢？在约翰福音的6:35，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一同读吧。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可以找到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粮食， 这粮食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涸，使人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认定神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它是信实和不变的。那地球第二个带的问题呢，就是管制无方。特征有，首先就是腐败。2013年以柏林为基地的国际反腐败联盟在107个国家当中访问了11万多的人口，研究世界各地的腐败的情况。调查发现呢，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就是差不多超过5万多的人口，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两年，他们所属的国家的腐败的情况有增无减。另外呢，过去的12个月，每四个受访者就有一个是贿赂官员，主要就是他们希望借着疏通疏通，加快他们的办事效率。另外呢，受访者认为政党最腐败，宗教的团体最廉洁。可是有一些的受访者，他们也提到以色列、日本、苏丹、南苏丹这些的宗教团体也非常的腐败。第二方面呢，就是战乱，国与国之间为了很多的利益发动大大小小的政战。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3月到2014年的4月，就是大概两年的当中，单单是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有超过19万人死亡了。另外呢，一个新兴的恐怖极端的组织，就是伊斯兰国 ISIS。相信近期大家也很多时候在新闻报道上听过这个极端的组织，他们近期也发动了很多的攻击，好像去年其实我们加拿大也发生一些事情的。在9月23号呢，新闻的报道说加拿大有危险，因为呢这个 ISIS 极端分子已经渗透这个加拿大，点名要杀害加拿大人。然后呢，去年的12月15号，这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间 coffee shop 里面也受到 ISIS 极端分子的挟持人质的事件，最后呢有两个澳大利亚的人遇难。还有如果我们看报道几天之前，法国也是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一份杂志的位于巴黎总部遇袭，造成12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以为很安全很舒服的地方，也会面对恐怖组织的威胁。第三方面呢，就是环境受到破坏。很多人为了个人和公共的利益，人类不断地开发资源，并利用各种的科技和化学材料得到所想要的，结果呢却破坏自然的生态，自食其果。很多人说现在日本纸币煞化了，所以呢要去日本旅游。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在几年前日本发生了这个大的灾难之后，其实那边很多的食物，很多的天气或者是这个土地等等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去旅游吃了哪些的东西，其实也会身体受到影响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和不同的疾病，大部分是因为这个自然环境受到破坏而产生的后果。 解释事情又让我想起这个离家书六章八节，我们一同读：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段的经文呢，神对世人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行公义。公义有公正无私的意思，但背后呢也有一份的尊重，并且是按照神的教导行事为人的。其中呢是禁止这个暴力、杀戮、抢掠等等的事情。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我们好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当别人遇到一些不幸而处于这个弱势的时候，纵然我们没有义务帮助他们，可是我们仍然伸出援手，因为呢，我们曾经历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现在也效法神的怜悯。那第三个要求呢，就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信译本翻译为谦卑谨慎，而英文的圣经呢翻译的更加的清楚，就是 to live obediently before your God， 就是意思说在神的面前要活出顺服的生命，而非自高自大、独断独行。求主帮助我们，在管制无方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仍然活出这个公义、怜悯，并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地球第三代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年题为“风险与机会”的报告，虽然在过去的30年，世界这个减贫方面呢取得很大的改善，但是呢，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人处于贫困的状态。在发展中的国家，有20% 以上的人口每一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很少很少。50% 的人不足2.5美元，接近75% 是不足4美元。同样是2014年呢，另外一间的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他也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为少数人工作”的研究报告，当中也指出，富裕的人滥用政府官员来操纵经济规则，削弱民主的制度，让全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这些的现象也告诉我们，贫穷的背后是人性的贪婪所引申的，是富有的人更富有，贫穷的人更贫穷。然而圣经怎么样告诉一些富足的人呢？又让我们一同的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要祝福那些尽是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却要仰望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施施，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做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神提醒我们要正确的运用金钱，把多余的帮助有需要的人，积聚财宝在天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之余，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也需要关心其他人的需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圣经的另外的一段的经文这样说：恩待穷人的， 等于借钱给耶和华，他所行的耶和华必偿还。那地球的第四个大的问题呢，就是疾病的蔓延。近期非洲的伊波拉病毒，也许我们除了关心那边的人之外呢，我们也会担心这个病毒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所居住的北美洲。我们的粤语部的主任牧师罗牧师今天玩了这个五堂的粤语崇拜之后呢，他就要坐飞机到这个非洲那边，因为要看看那边现在的需要，然后呢五月份要带弟兄姐妹过去短宣。很多人说你回来要在家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起码两个星期，没有什么问题你才出来这样。当然呢，他有一些人只是说说而已哈，只是开玩笑。可是我们就是知道，很多人除了关心哪边之外呢，也关心有没有可能我们加拿大也发生这个大的疾病呢？原来在美国的媒体，在截到这个去年的年底，这个伊波拉的病毒疫情已经在那个西非那边造成8000人的死亡，还有呢，现在有2万多的人呢已经受到感染，可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痊愈。另外呢，这个 BC 省在12月份也爆发了高致命性的禽流感，政府呢已经关闭了有关的农场和稍微当中的禽流。然而一些国家为了公众的安全，暂时这个 BC 禽流的进口。大陆这个2015年1月4号，广东惠州一个注册的公港机场呢，当中也有一些鸡感染了 H7禽流感，也触发了香港禁止这个进口活鸡的风波。我们在这里呢，有很多人也说啊，我们小区鸡了，因为也不知道啊，12月份发生的这个禽流感有没有一些已经流出来了。这些的情况也让我想起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不如我们又一同的读这段的经文：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讨论主耶稣的再来，但是如果我们按字面去理解呢，也非常的贴切，表达现今我们社会的人的心态。很多人以为我们现在是平安稳妥、歌舞升平的时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人的力量有限。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控制，不能改变，就好像一个伊波拉的病毒蔓延的时候，就显出人的软弱、无助和微小。纵然今天科学昌明，但是否代表可以人定胜天呢？绝对不能。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警觉心，又看见人的献祭，继而学习谦卑，上俯于神。那地球第五代的问题呢，就是文盲严重。根据这个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的组织2014年的数据，世界各地的识字率虽然有所改变、有所改善，但是呢是仍然严重的。有7亿8千万的人口呢，还是不懂阅读和书写，其中2/3呢是女性来的。今天有不少的信徒在一些落后的国家提供教育的服务。 我以前服侍的宣教机构呢，我们也在柬埔寨还有国内开办这个学校和补习社。当中是因为呢，政府一切的限制，他们不能够可以自由的传福音，唯有呢透过这个教育，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传递出去。其中有一对的国内的开办补习社的夫妇，他们将于这个1月27号星期二祷告会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我跟他们很熟悉的，他们两个本来住在爱明顿20多年了。先生呢在政府的部门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是当这个电脑的技术人员。然后呢太太很好，在一间的教会里面当国语的传道人。然而他们看见国内的需要，于是呢6年之前他们放下这个好的工作，还有他们的独生的儿子在爱明顿读大学，他们两个人就加入教差会。然后呢现在就在广东省一个地方透过开办这个补习社来接触家长和小孩，继而把世界上最好的礼物送给这些家长和小孩。所以希望大家1月27号参加祷告会，听听他们的分享，可以透过祷告金钱来支持他们的服事。言归正传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五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回应呢？让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我们有五代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就是以耶稣的生平为榜样，让我们一同的读1到2节。提亚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您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他先写路加福音论到耶稣的一生，之后呢再写这个使徒行传，论到了耶稣升天之后福音工作怎么样扩展。路加首先提到耶稣的所教所行，原因是提醒呢跟从主耶稣脚中的人要以他的生平为一生效法的榜样。也许我们会问，那耶稣做了什么的事情我们要效法他呢？如果我们看以下的经文，我们便知道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马太福音的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回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病症。之后呢，路加福音的8章1节说，不久耶稣就由各城各村讲道，宣扬神的国的福音，和他在一起的有12个门徒。还有另外一段路加福音的13章22节，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往耶路撒冷去，沿途教导人。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四方面我们值得效法他的。首先耶稣是传道者，他走遍各城各乡，拥有普世胸怀的心，主动的借出人，无论是哪一个城乡，是贫是富，是远是近，他都走访，随走随传，亦是同人。第二方面呢，耶稣是教师，他宣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人明白神，使人悔改归正，领受心灵的满足。第三，耶稣是医生，他关心人的身体，满有怜悯，用行动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第四方面， 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重视团队。耶稣纵然是神的儿子，拥有超凡的能力，但是呢，他没有独来独往，而是与门徒同心协力拓展神国，并借着同行建立门徒，成为他们的启蒙老师。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伸出援手，帮助身心灵有需要的人。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以神国为宣讲的内容。又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吧。他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现他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教导门徒以神的国为重点。所谓的神的国，或者是我们说天国，都是指到有神管制的国度，或者说是有神掌权的范围。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仍然与门徒生活40天之久，为的就是要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情，好让他们真正明白之后呢，能够把这些天国的好处传扬出去，拓展神的国度。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没有白费心机，因为呢，门徒之后呢，非常的积极的去传福音。他们传福音不但用言语去宣讲，也用行动、生活的见证来传扬神的国，并且带领许多的人信主。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首先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弟兄姐妹，首先把你们的怎么样信主，信主之后你们的改变跟人家分享。因为呢，当你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你们的生命经历神的改变，你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是特别的可以影响其他的人的。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信徒，要改变这个心灵空虚管制无方的社会，就要首先从我们开始，让我们活出一个与别不同的生命，感染其他的人归向神，叫这个世界不一样。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个歌，就是我们用爱来改变这个世界。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要以圣灵能力为依靠。让我们一同读第八节。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及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段的经文呢，提醒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必得着能力。也许我们会问，圣灵有什么的能力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章、16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还有26节，还有呢16章的13节，圣灵又名保惠师，是真理的灵。圣灵会保护、引导、坚固信徒的。当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宣讲、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会帮助我们、指引我们。另外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8到11节，圣灵不但会保护信徒，更会做三件的事情。第一，就是叫世人知道看见自己的罪，呼吁他们悔改。第二方面呢，就是叫世人看见自己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同时呢，也明白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为了罪人受洗。第三， 就是叫世人知道神会对叛逆之子撒旦进行审判。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依靠他的能力把福音传给远处近处的人。那第四方面呢，就是也是在第八节的，就是以勇敢出去为己任。使徒行传的本身就是按照第八节所铺排的策略所做的。首先就是第三章的一节到第八章的一节上部分，就是首先一般的门徒这些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服事。然后呢，第八章一节下部分开始，就是他们传福音到旁边的一些地方，就是犹太的全地、撒玛利亚、叙利亚的安提阿等等。之后呢，十三章开始就是传到地极，就是那个时候一些门徒从没有踏出的一些地方，他们仍然去传福音。那第八节呢，提到三组的地方，也提醒我们呢，要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的人传福音。首先，我们刚才说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本土，又或者是文化跟我们相同的一些地方。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是代表文化跟我们相近的地方。基于地级呢，就是文化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温哥华，也可以常常接触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除了可以接触我们的同胞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接触与我们文化相近的一些东南亚华侨，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人。基于呢地理方面呢，其实温哥华是位于中间的地带，可以向东南西北方的人传福音的。比如说向东走呢，就是成为欧洲、非洲、中东一带的祝福。就好像现在的欧洲，很多的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了，所以呢，每一年有很多的教堂关闭，因为呢，当中很多的维修的费用，没有人去，没有金钱，所以他们需要关闭。还有中东一带，大家也知道很多的战乱，所以呢，如果神给我们有一个感动，我们可以向东走，成为欧洲、非洲、中东一带的祝福。如果向南走呢，就是去中美洲、南美洲的人的祝福。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很多很多中国的同胞在当中，特别的有一些可能是黑工，有一些只是过去做几年的工作，他们的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很危险，因为他们那边的政治不这个政治不是太好，很多时候他们受到这个生命的威胁，没有心里面的平安。如果呢向西走呢，就是去成为中国东南亚一带的祝福。如果向北走，就是成为毕士内陆或者是亚拉斯加人的祝福。就好像我们今年的九月份也有一队的短宣队是去这个 BC 内陆的，我们可以参加这个短宣队，成为哪边的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要停留在教会境内，只享受弟兄姐妹之间美好的相交，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世界的需要，勇敢地走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最后呢，是第五点，就是以耶稣的再来为激励，为激励。第十一节呢，提到当耶稣升天之后，一般的门徒举目地望着耶稣的离开。圣经没有说出门徒当时的心情，但是呢，我想他们的心情非常的不好，也不愿意看见耶稣的离开。 因为呢，以前什么事情耶稣在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耶稣推出来，就是好像代表有耶稣的保护、耶稣的带领、耶稣的指引。可是耶稣的离开代表呢，他们将要自己面对各种的挑战。另外的一方面呢，耶稣他们也不想啊，耶稣的离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耶稣是一个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当时候罗马政府统治的人，因为耶稣有很大的能力嘛。可是耶稣的离开使他们失望了，他们好像失去了一个支持的人，所以呢，他们是又失落又困惑，他们失去耶稣的支持和盼望。然而当他们觉得失去耶稣的时候呢，上帝就派来天使鼓励他们。让我们一同的读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借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我们可能觉得耶稣的离开表示他不再照顾门徒了，其实他不是，他应许再回来，他总不会丢下属于他的人不理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神也不会丢下我们不理我们的，他会再来。正如刚才说，印尼的教会牧师腓力牧师面对45个会友在这个航班遇难的时候，他仍然以信心和谦卑来带领会友祷告说，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呢，上帝比这些更大，上帝不是邪恶的。我们虽然被黑暗围绕，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经过这些晦暗的时间。因此我们不要好像门徒这样举目望天，或者是只等候耶稣的回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前进，履行我们的使命。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呢？刚才第八节已经说了，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呢，便要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分享福音，把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刚刚过去的我们12月这个烛光晚会，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你们很尽力的把你们的亲戚朋友邀请过来，让他们起码有一次听耶稣的机会。但是呢，我们需要继续的努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2015年，我们尽心尽力为主打美好的仗。除了我们在本地，我们努力的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到参加教会的聚会之外呢，教会还有三个短宣队，就是到非洲、柬埔寨、BC内陆，是不同的时间，也是服侍不同的人。在非洲主要就是服侍当地的当地的人，还有呢当中的儿童。另外呢，柬埔寨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国家，很多的儿童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啊，很多的问题在当中，也需要神的爱临到这个国家。另外呢，还有 BC 内陆，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同胞在哪边工作，可是他们心灵空虚，需要神的爱来填满他们的心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也需要学习爱一些陌生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他们就拥有一个失落绝望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爱这些人。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当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改变很多，我们也有盼望，我们就是知道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的神仍然坐之为王，你还是一个管理这个世界的神。所以纵然看见好像有一些黑暗，有一些魔鬼在工作，可是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们属里的也是一般得胜的信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我们仍然坚持，我们依靠你，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我们愿意走出去，把更这么美好的福音跟人家分享。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以前门徒为你牺牲很多，可是他们知道就是因为经历了主耶稣，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勇气。今天我们也是经历神能力的改变，所以我们也有这份的勇气向人传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我们向着这个福音的标杆进去，我们为了要 得更多的人，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常常记得神啊，你的吩咐，你的使命，让我们 不浪费每一天每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软弱的人，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唱。